刚才因为在八楼接受一位外国朋友的访问，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既然脑筋还在那地方，我就杂话几句啊。看到这个外国的研究生呢，他研究的主题是东西方不同城市学佛行为的一些不同啊。所以他来这边就访问一些在这边教导佛法的老师，也访问了一些学习佛法的学生。那么他问我说，可不可以推荐几个人，他现在在地下室第三教室，哎，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访问，不过要会讲英文啊，或者好像那个教室有一个学长会用英文翻译啊，如果各位愿意接受访问的话也可以去，帮助他多了解台湾学佛行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只是时间太短了，没有机会问他对别的城市的了解啊。不过他在问题当中对我最大的好奇是说，我求生净土为什么教的东西都跟净土，就他的了解听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说所有的事情都跟往生净土的资粮都有关系。他说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 confuse。 他说如果你可以在这一生就可以达到开悟的话，那何必一定要求生净土干嘛呢？我的英文不是好到可以去解释的很充分啊，不过我尽量让他能够理解了。那我也同时问他说了不了解实相念佛这件事情，他说他不太了解。那我觉得就觉得很难解释了，何况对我们来讲，你要决定生生世世再来，得要这一生有很好的修持。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一生能够很好的修行以及积聚资粮，总是不枉此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该有的因缘没有办法把握而错失了修行的机会，寄望修福能够得到来生的学佛的保证，对我来讲为什么求生净土，我觉得这个意愿是相当关键的。我觉得净土对我来讲是一个继续学佛的保证啊，我觉得能够就近圆满佛道，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理由耽误，没有理由耽误。我也更从法义的学习当中了解，成佛不要说是之前哈，乃至于成佛之后，都还是继续为一切众生修集福德。所以绝对在无所得的前提底下呢，没有成佛不成佛这件事情，只有这念心永远不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的心真实不退转，往生净土依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他所有的誓约对我来讲是一个绝好的保证。那为什么我会需要这个保证？我觉得并不是我需要，而是所有求生净土的人，他都应当要发起一个像阿弥陀佛一样，48愿一样，去承诺建设一个如48愿所圆满誓约所展现的那样子佛国净土的功德。你要去实践那样的功德，为了那样功德的一个因缘具足的所在地，能够去接纳所有向往以及求生那个地方所有的眷属。我觉得求生并不是要获得一个入境许可证，求生对我来讲是要获得一个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实践48愿的能力。我一直学习阿弥陀佛以48愿来摄受众生，只要这个愿力能够跟他相等了，我就决定往生嘛，对不对？而且呢，我的对法的能力也一定跟佛一样。我觉得能够让我的本愿以及所有的功德力等佛这件事情，是不值得任何因素耽误的啊，不值得因素耽误的。那么对于修集资粮这件事情呢，更是没有先没有后啊，没有什么多少才是够的啊，只要法界众生一日啊，一日还在，一日还有这个需要， 我想十方的佛菩萨也都是一直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在资粮善根的栽培这件事情上是根本没有上限，只有你开始做，没有上限到哪里才是够的。而佛的本愿力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够高的目标，所以我想能够跟他相应而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对我们来讲才算是一种好像资格的肯定，一种能力上的认可。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有那样的愿为前导的情况底下，你在这一生的修持啊，会真的卖命啊，而不会有任何耽误啊，可以等一等啦，可以以少为足的想法，没有，没有。所以你真的会觉得要以成佛为愿望，所以不是说我想做个菩萨，你不成佛，你说你的菩萨行会有多少力量？其实我一点都没有信任。所以印光大师就把回向文当中最后一句话改成往生圆成菩萨道。我甚至觉得你有佛心，你有佛的功德力，菩萨道才是可行的。否则菩萨道如果用凡夫心、用生灭心去做，总是觉得对众生不公平。他同样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加倍，干嘛要得到你一个凡夫菩萨对他的一种善心，乃至于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烦恼，对不对？掺着毒药的善行，对众生来讲，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事情啊，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往生圆成佛、圆成菩萨道，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跟功德等佛。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帮助的众生来讲，是怎么讲？是信守誓约的啊，是信守誓约的，而不是要给他一个错误的东西，之后你再来补偿，再来修正。我觉得那样子的补偿修正还不如不做啊，还不如不做。所以我觉得这倒不是一个先跟后的问题。等一下我们谈到七真如的时候，就会谈到缘起的正观有十门甚深意，其中有一个不要在时间跟空间向上有三界三世生住灭的想法。缘起正观就是告诉你们，一切行无先后性。等一下我们就会谈这件事情。好，我们回到文上来啊，开始谈我们的正文。我们就先节前呢，上一次我们学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上次学了有寻有事、无寻为事、无寻无事这3三摩地。这三个三摩地最简单的解释是有寻有事是对于你对法义上还有没有截了之处。你在止观二行当中，烁烁的去作意观察思维，对不对？一直到能够善减意趣，一直到你在三摩地心能够把同分影像现在目前，这是有寻有事。所以你还没有离欲，借由世间道的修行，本来就要修离欲啊，离一切的恶寻思，离一切的烦恼随烦恼。所以呢，他要修五停心观去对治，尤其是声闻地呢，他首重对治的是贪欲啊，首重对治的是贪欲。所以呢，在妙老的说法当中呢，有寻有事指的就是修不净观啊，修不净观。当你修不净观到达初禅以后呢，就不需要继续的作意现前了，因为你能够到了达初禅以后呢，你的欲心就已经薄了。何况初禅相应的色界境界是非常净妙的，你根本不会对于五欲妙乐有任何的贪着之心。所以当你经过到二禅前的中间禅，就已经剩下什么？事求心。那什么叫做无寻为事？就是所谓的视察心的三摩地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不需要去对治烦恼，那么你对于一切的法都能够有维系的具生的光明念，你就等在那个地方，你就等在那个地方，让它一直不断的产生滋润啊，对心地的滋润。所以你只要能够这样子滋润，现受用，初禅进到二禅的中间定的那样子的净妙境界，自然而然你就会熏习你的色身。你的色身纵使在初定来以后呢，你就对五欲的兴趣跟动机跟贪着性，就会一天比一天的薄。所以你看那些真执修禅的人，那修禅的人呢，开始衣服很简单，吃的很简单，生活的五欲很简单，一切都会慢慢慢慢慢慢简单。所以他越在五欲上简单，他的五欲五盖就薄， 越薄他在修禅越就越就越越是得力。这个呢就是到达你有初禅以上之后，慢慢的你很快到达初禅，你就不需要去对治五盖，对不对？所以你很快能够进到这里，你就等着那个初禅的妙乐啊喜乐一直不断的滋润你的心地啊，滋润你的心地，让你入定初定对于五欲的贪求呢一天一天的薄。薄到后来你发觉你不需要作意啊，不需要作意，稍微的观察所缘境，你就可以进到二禅，你就进到二禅。那个时候呢你就没有觉观了，你就把五听心观所有的巡视觉观通通舍下，不作意的，不作意的，内心就升起油然而生的所谓的内等境。二禅的第一个禅支呢叫做内等境，心就类似于平等舍，可是还不是平等舍啊，就类似于舍心状况底下的一种清净的觉受。所以二禅有一种非常极尽的清净的觉受，那个我们称为叫做内等境之啊，就是他的心，他的心态是属于能够专注在内，不会攀缘外在啊，然后呢平等，不会去分别自他，不会去分别法相，然后呢清净啊，清净不会产生烦恼跟随烦恼，乃至于不会随身恶寻思，这些都不会，这个称为内等境。那你有内等境之后呢，这种状态呢就称为叫做无寻无事啊，无寻无事。那么在无寻无事二三三四页第三行这边所做的解释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缘种法，在一二三四五页，若缘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事。也就是说，你随便一作一所缘际，你就会流出无量的真如啊。什么叫真如呢？唯识解释真如，就是所谓的道理啊，圣义地的道理。你一注意所缘，不管你是观呼吸或者是观察冤亲眷属的形象，你从心里面流出来的都是无穷无尽跟佛法所说圣言量的圣义地完全符合。你可以从无常观到有漏之苦，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观到无我，两种无我，你可以观到空义，你可以观到无相，你可以观到无作，你可以观到自性即灭，所有这些道理都可以从一切的法相当中自己流出无量的义理啊。这个呢就叫做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在这个以上你去修观就不是太费力的事情，只是说你在入定修奢摩他之前，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愿啊，去修观，去修出世间的所缘境，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法相，这三种三摩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了要对治初的五盖跟五欲的烦恼还有恶寻思，是要修觉观的，是要把法义解了。你对法义多了解一分，你平常越用法义来观照事相，你见到所有的事就越相应那个道理，你所有见到的事情越相应道理的话呢，你就越不会造恶，你就对于修善有堪能性，乃至于你所起的念头都是清净的，这叫做断恶修善自尽其意。当你的作意，当你的思维生灭的念头都是清净的，那你就相应于佛所教导的圣义地。你不用刻意的去思维这些道理，在你一切所遇的事项当中呢，都一波一波的，一波如潮涌般的现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怎么会有特别的去作意觉观呢？当然我们就称为叫做无作意。而这无作意的意思是因为你对法义的熟悉度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呢叫做圆种法修啊。所以圆种法修呢就变成是一个我们要慢慢积极资粮加行到那个水准会有的心态。可是还没有到达这个水准之前呢，我们总是会有昏沉掉举的相出来。当你如果掉举太旺盛的时候呢，就修止相啊，观察不动转的心，我们称为叫无间心作意啊。如果你太昏沉太沉默了，你就去作意你所缘的有分别境界，你对于所缘境代表的义理，对于所缘境的种种品类差别的意象，能够作意观察思维，你的心呢就可以了知功德跟过失的差别，你就知道要去舍过失而去相应功德，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会沉默啊，就会抬高起来，就会觉得人生是应该要积极的
啊，应该要积极的。于是你不会去放过任何的机会，这个呢叫做举象，这个叫举象。那么举象呢，就是对治什么昏沉。那么如果你能够指向举象，指向呢对治调举，举象呢对治沉默，你把这两种心呢对治的好了之后呢，你就发觉你也不会昏沉，也不会调举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舍相安住其心。舍相者呢，就是平等运转我们的心。什么叫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说，时而止，时而观，就像止观乃至于止观可以同时运转，这个呢谓之双运转道啊，双运转道。所以呢，一向止道相应我们所谓的无间心作意的止相，一向观道就相应于心向作意的举相，而双运转道呢，就是相应于我们舍相的修持。所以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所谓的止观双修？我想呢，是必须要你能够达到九心住以上啊，九心住以上，达到初禅禅知啊，觉观喜乐一心，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平以后，你愿意去修出世间的四念住，你也修得来，你发觉哎，有堪能性，你不管修多久，你会不疲不厌，不管入定出定，四念住的心常时就挂在心头，常时挂在心头，不用特别去作意，你看每一件事情都跟四念住相应，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止观双运转道的修行。所以呢，我们说佛法大乘所教导的止观是所谓双运转，止观双运的止观啊，这种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它不能够再去分止跟观，因为止跟观根本就是一件事。于所缘境如果无分别无间作意，那个就是叫修止。你同时在所缘境上观察它的义理分别相应于生义谛，那个就是观。所以呢，止其实就是观，乃至于因为观的自在，你烦恼不生，那你可以有止的功夫，止的深刻了，你这个时候呢唯有所观境，这个时候观就有堪能性。所以呢，止跟观到了那个地步以后呢，双运转道以后，它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啊，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必须要了达法相。如果我们对法相永远都还只是在文字相，都还是大脑思维的法义，这个时候呢，可能呢你无法起观，无法起观。为什么无法起观？因为呢，你一去思维文字，你心就会乱，因为你发觉我背不起来啊，对不对？因为开始我们的心没有种子陀罗尼，所以你要背经句背不起来，乃至于你背的能够只背一点，可是那材料不够，你去做一思维观察，他只要稍微思维一个20分钟。你所有想的材料都完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兴趣重新再想一遍，你再想还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有人跟我讲修四念住很简单嘛，20分钟修完了。我说哪有这种事，四念住成佛都还在修四念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听一切声音说法，有情无情说法，你还是在继续修四念住啊。四念住哪会说你20分钟就修完了，那表示你对法义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通达，还没有通达。所以因为我们以为法义就等于文字相，你就会有这个问题，你就会对于文字相跟法义之间呢有许多的不明白，乃至于会有很多错误的理解啊，甚至会觉得它跟知识没有两样。因为你会发觉哎，无蕴无我这个道理我白法学过了，我就了解了，那么为什么你没开悟呢？为什么你没成佛呢？为什么你还有烦恼呢？明明知道恶心所不好，可是为什么你心常常会生烦恼心所呢？表示你大脑所对他的文字的理解显然跟所谓的观好像不一样。那么我们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今天对文字法义的了解到底跟观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于观是一种你在止观乃至于在生活当中的实践，一种生命，一种身心的体会，一种身心的体会。你可以从一件事比类到一切事，了解吧？你可以从一件事比类到一切事，你可以从一切法所得到的道理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去观察，你都发觉不违背，不违背。你不会看到种种形象的差别，你会看到不管怎么实践都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 对那个法义的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就已经不停止在一个简单文字的理解。比如说信就不是背一背说于时得能，能生忍乐欲，对于生忍就有十六心，乐欲可以有从五道十地的种种差别。你说你实践六度，六度的实践可以有五道十地的种种差别，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没有真实去行六度的生命经验的话，你对法义的体会，你对最多吧，最多就是把经上背一背吧，对不对？乃至于把它变成白话解释就好了。你把它变成白话解释，对你的生命有帮助吗？对你立誓对缘起心动念有帮助吗？如果你发现你学了佛学半天，对你平常起心动念没有帮助，它是没有利益的，它是没完全没有利益的。所以刚才有位学长问我说，以前他也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可是对他个人的智慧的开展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可是他说他最近一样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体会就特别多。我就同他说，可能因为一些因缘上的关系呢，你对于生命的现象有疑情，甚至呢你对法有好要心。只要你有这两个心呢，任何事情现前的时候呢，你就会多这两个作意去观察思维。如果你跟一般人修善的，他可能是求福德，他可能是把事情有效率的做完，所以他根本不会去考虑到任何事项发生的过程当中跟圣义地相应的部分。如果你开始已经懂得可以把佛圣言量所说的道理跟你今天每天逢事遇缘所现的事情，你能够拿来开始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道理不是想的，道理是做出来的，而做出来的事项差别跟那个道理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所以一个简单的道理可以用无量的方式去实践，而且你越做你越得到它的三昧，所谓三昧者就是它的善巧，你会越来越生方便善巧的智慧。你发觉你越做它的方便善巧就越多，乃至于你对一切事项完全没有障碍为止。这个呢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你越入其中你就越感觉它的不可思议。所以整个我所刚才讲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知法之意，知法之意就是五道。五道就是什么呢？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乃至于无学道，或者所谓的究竟道。这五道对我们凡夫而言，我们唯一要修行的就是什么？就是前面二道，资粮道跟加行道。资粮要修集的是什么？福德跟智慧的善根。加行要做什么加行呢？要做奢摩他毗婆舍那的加行，对不对？到见到位之后呢，继续修学软顶忍是第一的四种善根，一直到十六心开悟明心见性入出果或出地为止。所以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当中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那么所有学习的东西无非分作两门，知法或者是知义。知法比甲跟文思有关系，知义就完全是需要由修所成慧来栽培。所以呢，知法知义广说也可以把它设归成文思修三会啊，文思修三会。而文思修的教材是什么呢？无非讲起来还是戒定慧，还是界定会，它相应的道理讲起来还是等于四圣谛三法印。所以呢其实它的道理就只是这些，可是你要能够入法有五门。所以这边呢就开始讲了2334页最后一行，我念一下文哈。丑十二知法之一门，这一段文呢他说，世尊，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之一，云何知法，云何知一。首先要标说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的众菩萨呢，他需要学习法，需要学习义。那么什么叫做知法，什么叫做知义？首先呢先解释知法。底下呢他就为慈氏菩萨说，善男子，彼诸菩萨有五种相，那五种相呢其实就是有五种管道，由以下这五种管道来了知于法，对法能够去通达啊，能够通达他的意趣啊。什么了知呢？了知其实我们旁别的地方叫做善解意趣， 那么对色莫他毗婆舍那而言呢，就要达到什么三摩地心同分影像的现前啊。各位不妨写一下哈，了之于法必须要有两个条件要具足。第一个，你要能够善解意趣，你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名句文的文义上，你必须要进一步能够去得出那个文字施设的意趣，到底他要我怎么做，很重要哈。我用白话讲，意趣就是说佛讲这一段开示，他就是要透过这些道理的宣讲要我们去怎么做。记住哈，一定要去实践，一定要去实践，他一定要去修正我的三业，修正我六根门头的取向攀缘的心，他要能够去修正这个东西。怎么修正？就是名句文所显出来义理的义趣，所以我们要能够善解义趣，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在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时候呢，他要能够在我三摩地心现前同分影像，就是你要能够取向得到一切的维系俱生的光明念，你要能够提得来。你在止观境界当中，如果这些法它的道理没有办法相应于心，没办法相应于心，乃至于对文字你根本都意识不起来的话，不叫做了之于法。所以了之于法有五个，这五个也算是个次第哈。我们看看它的次第。首先，你要对名字没有障碍，知名；第二个呢，你要对名字所合成的句没有障碍；第三个，你必须要对里面所用的文字没有障碍。啊，所谓文字是我们后面会谈的，就是法的字相，啊，法的字相，你必须要能够知道名句文所构成的别相还有总相，啊，别相跟总相，啊，这个呢是五个管道。有这五个管道，我们看看个别解释是什么哈。云何为名？首先解释什么叫做了知名。名云何为名呢？位于一切染尽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设，就是要了解染尽法是指三界一切的法啊，就是佛啊讲法当然是为娑婆世界所讲的。那么娑婆世界呢是一个染尽交杂的，所以他说的法呢，我们简单的讲就叫做染尽法。染尽法呢也有说是有漏无漏法，也有说是有为无为法，也有说是事出世间法。那么这一切法呢都称为染尽。那么染尽真正的意思啊，我们前面学过三项，就是什么？就是依他起，就是依他起，依着名言施设的因缘，你对他的任何理解就叫做染尽。因为他可以随着你的意解成染成尽，他的自信不决定，自信不决定，所以你对他的了解能够让你起善行，他就是净法。如果你对他的理解跟诠释会让你生烦恼，他就是染法，对不对？他就是染法。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的修行的法门，可是你修不来，你会起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呢，纵使你所学的那件事情是清净的，可是对你来讲还是杂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法是让你生起烦恼的因缘啊。所以你听的法再多只是会增加你的烦恼而已。所以因为我们的心永远都还是依他原生种种的烦恼随烦恼，所以这个法的自信是不决定的。由什么东西来决定？由想假施设。想的意思就是对名言的诠释。其实所有这些名就是文字的堆叠，就是一些名像廖成宁就是个名，对不对？它是由三个文字所构成的一个法相。那么这个名词你对它有很多的联想，你对它的诠释跟解释就会去施设你对它的一种理解。所以什么叫做知句啊？什么叫做知名？就要了解所有这些名言的施设无非就是借着你的诠释来施设的。所以如果离开你的诠释，那个名字本身只是一堆笔画写在文字上，乃至于是记录音声，搞不好你的音声还记录错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同音异义的字，对不对？同音异义的字，像那天我们吃野菜，他们就在有一个从来没有吃过三叔哈，三叔各位知道野菜的一种哈，他说什么叫做三叔，我就跟他开玩笑，三叔就是二叔的弟弟 什么叫二叔？我们谐音的、二叔就是第二个叔叔，那意思其实都是打妄语了哈。这其实都是戏论。他说，那什么叫二叔？还不是又要解释？如果你借由名字的诠释去施设，你能够对他产生一些了解。记住哈、你的理解都离不开这个诠释。所以这诠释的方法变了，你还能不能够认得这个名字？啊，这个名能不能够对你产生第二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这是知名的限制，啊，知名的限制。好，那么我们在批询机那边稍微看一下哈，设施分当中去解释什么叫名，那个声，名声的声是聚集的意思，就是名词是借由它的聚集项。比如说廖成林是用三个字的聚集，对不对？它聚集成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共知争语，那个共知就是约定成熟，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的话就是约定成熟。那什么叫做争语？争语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个法的自信，我们呢多说了这个名字的法。本来廖成林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对不对？可是呢，今天呢，你就用廖成林这三个字来理解来认识这个人。可是对我的很多外商公司的朋友，你跟他讲廖成林他不认得，你跟他讲 Tony 他会知道。你对于我在张老师的那群朋友，你跟他讲廖成林他还不知道是谁，你跟他讲 Tony 他也不晓得是谁，他就认为我是阿唐。诶，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名字认识我，请问哪个是我？所有这些名字对我而言都是增加出来的，都是多余的，我可以不需要这个名字，对不对？乃至于如果我犯了重罪，我到监狱去的话，我根本只有一个号码，对不对？那个号码对我来讲也是个赠语。只要约定成熟，大家用这个名词来认识这个主体，这个主体就被这个法约定了，约定了，这个叫做共知赠语。那么你对于这个名言就会有自己的施设，对不对？于是呢，你会觉得，哎 ，Tony。就他的意思来讲，就是个顽童的意思。哎，你就有英文对他的理解，然后呢，你会觉得啊，顽童汤姆，你会觉得知道 Jack， 你会知道这些都是圣者的名称的一种引用。于是你对于各种名言的施设，你就有不同的体会。所以其实啊，这个世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在玩弄名言的一个世间，啊，是大家约定成熟，在运用一些所谓的想假施设所建构起来的世界。乃至于行销，经常我们也讲行销只不过是玩弄名字嘛，借由名字的施设让一群人对这个产品产生想象，对不对？产生联想，然后呢让他行动就不如心动就不如行动，去呢促成他购买的欲望，这也是共知争语他的目的。所以呢，名言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轰云托月，脱显出这个法的自信。可是问题是，如果不同的名言所施设下来的自信，我们每个人对他的体会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认识的 Tony 就是一个非常的跋扈的人，有人认识的阿唐是一个非常温暖和蔼的人。那问题是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吗？对我来讲是同一个人，可是对他们认识来讲，他们不可能认识一个在张老师扮演辅导者的一个阿唐，他会是一个在外商公司非常跋扈的经理人，他不会认为是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件认识这两个名假施设到底是一还是异，对于外人而言，对于用这个名字来认识的人而言，可能各个不同。那对于我这个主体而言，可能它永远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这个人的不同的层面啊，不同的层面。可是我不同的层面是不是就构成了不同的我？其实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说明，其实法无自性，廖成林也无自性。乃至于我们在精神病学当中有一种病症叫做多重人格，多重人格它可能是张三李四，我可能有两种性格，张三可能认得李四这个人，就是还是我哈。那么李四他不见得认识张三。昨天晚上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就碰巧看到了一个长片，我在那边看着发呆。那个长片呢，刚好在讲一个很有名的广播的主播，他就有双重性格。他的性格还是不同性别哦，一个是非常聪明的男生啊，在广播界非常有名的男孩子，他主持一个夜间最红档期的一个主播。他的性格有一部分是女生，是一个很爱他自己的女生。 他会去嫉妒所有跟这个主国来往的女孩子。所以呢，只要有人对这个男孩子好示爱啊，他就会去杀了对方。所以这个人他杀了很多这样的人，包括他自己很爱的，他用他主播的身份非常爱的一个女生，都被他自己用另外这个女生的身份杀掉了。可他不知道自己杀的，他就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这种痛苦，乃至于他自己啊，回到另外一个性格的时候呢，他自己会录音，居然用变音器变一个女性的声音，录下那个录音，乃至于会设计一个拨号，当他在晚上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他所安置的那个录音机啊会拨号，拨到他台里面来，变成是一个 call in 的节目哈。就 call in 进来之后呢，居然他自己所施设的问答，他会跟他对答。于是呢，他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女孩子很爱他，可是呢，他嫉妒所有跟他来往的人，而且这个女人对他完全了解，是他什么时候去跑步，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可是这个主播，他去报案，他去请警察保护他。可是最后呢，他自己呢，可能良心发现了，或者是怎么样，他就自己呢问他自己，他自己流话来的时候，他说：“你敢不敢去打开你自己的置物柜？”请他自己去发现他的置物柜，就要打开了置物柜之后呢，发现他置物柜里面居然有好多的录音带，那个录音带显然都他自己录的，可是里面的声音就是来威胁他的那个女孩子的声音。他总算恍然大悟，他知道一直在威胁他的人居然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性格。请问我有没有自信？尤其心理学阅读了以后，我真的发现人的思想随着时间的变化，你都一直在改变，你怎么可以称这个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的我，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到未来，这三世流变中的我，怎么会是一个长衣主宰恒常不变的我？对于一个人生的积极面的意义来讲的话呢，我是没有自信的。可是问题在哪里？我们理性不够好，我们总是在一直不断的流变的这个法的过程当中，因为共知增语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同的状况，我们就会给他施设不同的名言，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名言真的有自信，我们就会记住这个自信，产生一个成见，我们就以后会用这个成见陆续的来认识这个人，所以这个自信就会成立。所以呢，自信是这样子被名言创造出来的，是了知名这件事情所要去体会的事情。名言它有很多的名词施设在那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名言都会让我们误会这个名言所代表的一个自信，可是这自信成不成立，存不存在，我们应当要进一步深刻的去观察，要了知名言其实无自信，但是对我们凡夫而言，名言会创造自信，会安立自信，而这个自信见会令我们受苦，令我们造业，令我们轮回，这些事情我们要去认识清楚，这个叫做什么？知名。光是名字所代表的自信这件事情，我们都要能够好好的学习，这是第一个管道。从名声啊，就名字的聚集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呢，我们要去体会学习这件事情，学习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理性跟情绪不要被名言吸附，这是知名的第一个意思。好，第二个呢，我们讲云何为聚，什么叫聚？聚就跟虚妄了啊，聚就跟虚妄了啊。比如说，集于彼名啊，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名言呢，名声聚集当中，那个聚集就是前面的名声，于前面的名字的聚集当中呢，能随宣说诸染，那个字改一下，不是清哈，是净，诸染净义，依此建立，其实应该是倒装句哈。对于前面的名字的聚集哈，能够依持名言的聚集，建立名言的聚集成为染净的道理，好，应该把它依持，把它倒过来。我们先看辟寻记对依持跟建立的解释。好，首先看聚的意思，什么叫做聚？在色事分里面解释，什么叫聚？就是色受诸名，把一些名言呢堆叠起来，那个色受就是包括选取，你选取一些名言把它堆叠起来，他能够就近闲了不现见意。 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讲廖神灵，廖神灵除了代表一个主体之外，它其实没有意思，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说廖神灵很帅，这句话就有意思了。可是你在没有讲出廖神灵很帅这个句子之前，你只讲廖神灵，对于你想要表达廖神灵很帅这件事情是不闲聊的，对不对？可是当你讲完了廖神灵很帅之后呢，别人听这句话就可以去理解讲这句话的人要表达什么意思，对不对？这就叫做就近闲聊，不限见义。不限见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单一的名词去体会讲这个名词的人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当他用几个名字堆叠起来以后，你能够去体会出他到底要讲什么。但是我要说，什么叫做透过句来得到通达呢？我举个例子，廖成林很帅会排除廖成林很丑这一句话吗？会不会排除？对一般人也会排除。当我听到廖成林很帅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人行为臭屁，对不对？行为臭屁，在我看这个人白鸡鸡啊，平常这么大坑那么好看，怎么会讲帅呢？可是问题是，我这个人纵使再丑，在我妈妈看起来总是很帅啊，可以吧？所以你要讲很帅，那可能是 for 一些状况情况底下。所以其实当我说我很爱你的时候，会排除我很恨你吗？如果我们对情绪真的去体会的话，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你越爱一个人，其实同时也夹杂很多恨意在里面，不满意在里面。你对这个人越爱恋，其实你对他的嫌弃其实也是蛮多的，对不对？你就会嫌弃他越不能够达成你的希望。所以其实爱跟恨，爱跟讨厌，其实本来在你自己的本意当中哈，其实本来是不违背的。可是当你被你讲成句子之后，它就变得怎么样？违背了，就被你排除掉了。当我讲我很恨你的时候，你听不到我背后的意思。我没有爱，我哪来的恨？但是你就喜欢听我讲我爱你，你不会喜欢听我讲我恨你，对不对？你是不是对这个句子会有谴责？会，我们会有谴责。我们不能够了达句意，我们就会很浅显的对于句子，你以为你能够已经闲了以及明了它的闲了意。就像我曾经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婿去拜寿，跟他的岳母娘娘说：“岳母大人不是人。”哇，这句话听起来很讨厌，对不对？接下来还讲一句话：“王母娘娘下凡来。”啊，那这个时候不是人，当仙很好啊。所以这两句话一堆叠的时候呢，前句跟后句各自不能成立啊，对不对？各自不能成立，要个别成立也可以。我说岳母大人不是人，他也可以成立一个意思。可是如果你只是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啊！你骂我不是人，那我是鬼吗？没有意思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对号入座说你是鬼呢？没有意思吧？我后面堆了一句话，我说他是啊，王母娘娘下凡来，他是蟠桃转世的，这个时候呢长寿的很。那讲这句话就有祝寿很圆满的意思啦。所以呢，句子的意思，老实讲，你永远都不晓得这句子怎么样才能圆满。所以句子有圆满句，有不圆满句，而圆满跟不圆满是在听者跟讲者的心相应的吻合度，相应的吻合度。如果听者对于文句有取舍的话，有取舍的话，他就永远不可能对讲者而言会有相应，对不对？你就可能曲解了讲者的意思啊，乃至于没有去明白通达他句子跟句子贯串起来的文脉的脉络意，那个脉络意你没办法闲了。你如果没办法闲了脉络意的时候呢，你所听到的义理并不是圆满的。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到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那天还走过来看到那个一个教会大楼旁边就写耶稣爱你，信耶稣得永生，我就会跟他杠起来了。那不信耶稣怎么样？下地狱吗？我就会跟他杠。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跟他对立的姿态的话，你就会对他的文艺产生误解，对不对？产生不欣赏不接受的态度。这就是你能够了解闲聊意吗？你不见得能够了解句意的。那个句意甚深，其实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把整个圆满的句子啊闲聊完整施设完毕，你永远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要知道句子的施设其实是不完美的啊，其实是不完美的。任何句子的施设，它不过就是依词在一些名句的名字的堆积，它对于要去解释的意思，它不能够施换，懂吗？比如说我讲我恨你，我恨你会使你少一块肉吗？会不会？会使我好像有什么好处吗？我爱你会让你多将那一块肉吗？不会，实际上不会。我不会对你有增有减，乃至于会真正伤害于你，不会。可是如果你要被我伤害的话，你会被我害得很惨，对不对？文字语言伤人之深，句子的施设如果讲得不够柔软，我会让一个人恨我一辈子，会的。可是实际上句子本身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句子对于我要表达那个意思而言，没有诗化意。有些时候无声胜有声，我一句话不用讲，对不对？抓起你的手，深情一望，我什么话也没有讲，你就完全懂我的心意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一定要懂呢？为什么你会懂呢？为什么你会懂呢？所以其实句子的诗设并不能够令这个句子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诗化，也其实并不会令它增减什么。这就是依词跟建立。依词是不诗化意，建立是无增无减意。无增无减意，你要知道句子不过就是句子，句子你要继续听它都会有一直不断的体会，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体会，它越加一句你对它的体会就变一次，再加一句你的体会就变一次，所以你一直不断的读下去，你的体会就一直不断的深入改变，对不对？那么请问这个句子是不是有无量意？你能不能用无量法句入无量意去，这样来体会句意？你能不能？你不能的话，你就是不知句，对不对？所以知句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要能够句意通达没那么简单的。乃至于般若经说无句意是菩萨句意，你别让他了解，你别让他了解，你根本无法了解啊！佛什么话都没有说啊，这么多经是公司没挖够，你这个就是不了解了。所以呢，句意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深刻的去体会。句子无自性，它其实要告诉你的也是无自性。无自性，你也不能够升起对它决定的圣洁。所以呢，它能够对你的身心有修正的作用，对你六根能够产生修正的作用，它才会发生影响力。如果它让你一直不断的生烦恼随烦恼，产生错误的寻思的话，这个句子不如不讲，对不对？不如不读，不如不理解。你如果理解错了，这个句子的杀伤力可能比不说来的大，可能比不说来的大。这就是第二个管道，知句。第三个叫做知文。什么叫知文？请看文的解释。云何为文？即彼二。彼二是指什么呢？就是名跟句。名就是名词啊，两个字以上或单字所表示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句呢，是由名字所堆叠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说有主词、有补语、有述词，这叫做句子。那么不管是名声或者是句声，就是名字的聚集或者是句子的聚集啊，这两者所依止的都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文字啊，文字就是白纸黑字的字啊，这就是字啊。那么什么叫做这样？字很了解哈，字很了解。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字不懂的时候呢，它有些时候会妨碍我们了解它的句子，了解它的名词。可是有些时候呢，字不懂，对它的字不懂，它并不会影响我们对那个名词乃至于对那个句子的了解。尤其各位如果常常读文读文章，尤其读英文，对我们来讲中文大概都可以懂。如果读英文，其实读英文我常常读外文的书籍，看起来有很多的专有名词，其实有些时候我不需要怎么样去查啊，不需要去查它前后的脉络，我只要对整个句子啊的脉络意思明白了以后，整个句子是不是就在解释那个名词。所以我并不一定对名词的那个每一个字都要能够通达，那句子我也可以来了解。那么利用句子的了解，我反而回来可以怎么样，可以来了解那个字的意思。我就把那个字当作一个 XYZ 的变数也可以，你就把整句话的道理来诠释那个字，那个字我也可以慢慢体会 认识他，对不对？认识他。其实我们学会这么多的语言，也不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认识的，对不对？你把这个句子，所以我们现在鼓励说学英文啊，学外国语啊，最好要造句来学习。比如说你学 sunshine， 你一直背 sunshine 没有意思，对不对？你要把它 sunshine 弄成一个句子啊，弄成一个句子啊，那么乃至于变成歌，然后它会带给你一个喜悦的感受，你对那个文字本身会记得牢，以后呢它再出现的时候你会认得，这也是一种通达字的一种善巧。所以字不一定要先认识了才可以通达，有些时候呢字的了解可以帮助你了解名跟句，有些时候呢对名跟句的了解可以帮助你学习新的字，这其实都是互相增上的啊。这是名句文。第四个管道叫做个别了知，就是知别啊，知别。知别呢他这边说云何与彼个别了知，什么叫做知法的别相啊？所谓的知别就是知道别相。那么他就说所谓个别所缘作依，这个是讲跟没讲一样，所以呢韩老就多加个解释，什么叫做个别所缘作依呢？就是由是。什么叫是？旁边注明一下名句文，借由名句文来了解诸法的自相啊，诸法的自相。什么叫自相？就表示这个法的自性的文字啊，名句文就叫做自相。比如说你透过廖成林很帅，廖成林很聪明，很多的句子，对不对？来慢慢建构你对廖成林的了解，对不对？这就是知法的自相啊，知法的自相。你只要对这个主体廖成林有关系的名句文，你只要多学习一分，你就会多增加对这个主体廖成林这个主体本身的多一分的个别的认识，这样了解吗？但是这个认识好不好呢？这认识很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主体性的偏见。你以为廖成林就是一个讲经的人，可能廖成林在别的地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啊！廖成林在很多别的地方，他可能呢，是一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你可能不认识，可是呢，你就会从这个少分的了解当中呢，建立起对他的某一种理解，某一种理解，而就深刻了，而且坚固了对他志向的坚持，这样了解吗？所以名句文的意思就是说，名句文的体会对少部分人而言会增加对这个诸法的志向的一种了解，当然这种了解也会增加我们对这个志向的执着，所以呢我们称这种执着叫做自信妄执。如果他不是一个人，不是像廖成林一个主体，他可能是一个法义，你也可能起了一个自信妄执，你就觉得这句话只能有一种解释，只能有一种解释。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教会所谓的耶稣爱人，耶稣爱人并不是只爱信耶稣的人，他是爱一切的世人。你如果做这样的解释的话，你的心量就怎么样，很宽，对不对？很宽。但是问题是你领不领受他的意思，所以信耶稣得永生那个信字是你跟耶稣的心意要相应，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跟这句话的解释完全不一样的话呢，你就完全跟这个教义可能不相应，可能不相应。所以这就是你对志向的坚持有多少。如果你名句文你能够产生的理解只是少分，你也以少为足，它就会增加你对这个法义这种解释的一种自信妄执。自信妄执可能让你无法跟别人沟通，乃至于跟别人产生争论辩论，可是问题是你对还是他对都不一定，都不一定。这叫做知别，就是由名句文的学习，我们可能会去认识诸法的自相啊，诸法的自相。好，这是第一个知别。那什么叫知种？知种刚好跟它相反，它就是呢，什么云何与彼总合了知，就是所谓由总合所缘作义。这个多讲几句话而已哈，我们用韩老的解释会比较清楚。什么叫做由总法所缘作义者？由是能了诸法的共相。共相各位比较不了解，我们这样子解释，共相就是对法的抽象观念，或者所谓的范畴的道理。比如说 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学长，你们都有母亲，对不对？所以我讲母亲的时候呢，你们会去以你们对母亲自己的母亲，或者你们自己对母亲的诠释有个体会。对一个孤儿而言呢，他从小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所以当他去学到，比如说他要写作文写我的母亲的时候呢，他的写法就跟我们会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母亲对于大家而言，他其实是个共像，懂吗？是一个共像。所以这个共像其实是抽象的，它并不代表任何一个特定人的母亲。而其实我们用的名句文，它一定是别像吗？它一定有法的志向吗？比如说廖成林，难道全世界不能有第二个人叫廖成林吗？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叫陈静心啊，对不对？我认识一个东海的老师就叫陈静心啊。你要怎么办呢？你说陈静心已经被枪毙了，那他这人还活活的，在里面还当教授了，怎么办呢？所以陈静心虽然代表是一个主体，他可能有这个陈静心的志向在，可是问题是陈静心这个词它也具有共像，对不对？你任何人取这个名字，他妈妈小时候就取这个名字，他也登记了户口，他有这个名身份证，你说他不能叫陈静心吗？可以啊。所以陈静心这个词它就是陈静心的共像啊，这个共像它具有一个范畴的集合意，它并不特定指哪一个主体，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所以有些时候我讲一个名词，它有些时候要代表志向，有的时候它会代表意共像啊，这是第二个意思，就是范畴意。共像还有另外一个更维系的意思，就叫道理。志向它所表的是一个自信，是一种执着的属性，而共像呢是一种道理，是一种道理。比如说像无常就是个道理，对不对？苦是个道理，无我是个道理，空是个道理，三法印都是个道理啊。那么佛的圣言量的圣义地多半是属于共像所显，那么共像所显的道理是什么呢？无自信啊，无自信刚好什么？刚好跟自相违背，刚好自相违背。所以如果你从志向去体会一个法有个主体性，那你执着了，对不对？你对一句话会有一定的了解，你不接受别的解释，你就会有执着。那对前者一个主体的执着叫做我执，对法义的执着叫做法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提高一个层次来看，你从一个范畴的道理来看，它不一定代表哪一个解释，它不一定代表哪一个主体。所以你可以借着共相的观察跟了达，你可以破斥我执跟破斥法执，对不对？只要你不坚持那个主体的执着，只要你不坚持对那个法义决定只有一种解释的方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善了共相。所以对于名句文的施设，无非是五种管道：了解名、了解句、了解文字的施设、了解别相或者志向，或者了解共相，或者所谓的总相。那么由这些来讲的话呢，最殊胜的是谁呢？是最后一个知总啊，配合前面所谓的圆总法作义。所以我们要能够去了解一切的名句文，都是为了要去施设，让我们去从志向的误会